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总的一句，我认为这一法是事关重大，有很多般若听不懂的人，他们就晓得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就整天不断的念，这样同样要彻见般若。因此啊，只要你一心不乱，密威无穷，咒力能灭一切诸苦烦恼生死轮回的业力，那么咒的力量只要在一心不乱的情况下能三业相应，就能灭掉一切诸苦烦恼轮回的业力啊，绝对能灭掉的。所以有一些至高伟大的佛法没有多大的理由，却产生意想不到的加持力，能让你见般若真谛，得成就解脱，妙啊。比如我前两天举了一些例子给同学们听，我这里还准备举一个例啊，就是说这一位先生他不懂般若的经文之咒，那么经文的般若咒理他不明白，那么他懂得念诵无表面解释的文字咒。后来啊，抗日战争的时间，那个日本的飞机啊丢炸弹，就丢在他的面前，哎呀，他吓得不得了。当时啊，他就只念得来六字大明咒，而念的是显咒 An Mani Padme Hum， 是这样念的，不是我们现在的密咒 Om Mani Padme Hum。他就拼命的念，结果这个炸弹呼呼呼呼呼的冒了一阵烟就熄灭了，没有爆炸，他就没有被炸住。后来这位先生又在过一个高山的大桥的时候，汽车摔下崖去了，这个汽车摔得粉花烂碎，摔到中途他昏迷了，昏迷了以后他掉出来，掉出来挂在一个悬崖侧边，全车人下去一起摔烂，油箱摔烂，焚为一团火炬，他还是跑脱了。我就说这个咒力的关系啊，非常大。当然从我本身的例子甚多，由于我个人是我个人，我就不在这里宣讲我自己了。我要告诉同学们，佛法是真实不虚，护法圣神、虚空诸佛菩萨，他们都会随时驾到来加倍和保护我们。当我们诚心学佛的时候，就会得到无量的加倍，不诚心学佛的时候要去做坏事，佛菩萨不加倍我们。所以学佛就要诚诚心心，要三业相应，真皈依，真学佛，真利益众生，真实行菩提心，真修行，真正如法如戒。因为法快要讲完了，我就想给同学交心。我在这一生啊，我的体会太多太多，你们不要认为我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菩萨，但是我今天要警告同学们，你们跟我学习，你们心目中要产生一种认识，我讲的法是佛的法，你们要照佛的法去修，这样子你们才能得受用。虽然我自己不认为我了不起，我只是一个惭愧者，今天就说一句很难听的话，你听我是这么说，你又怎么知道我是谁呢？我再把它说简单一点，我又怎么会告诉你我是谁呢？我不可能告诉你，若要告诉你，要告诉你那就是跟同学们一样的众生，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只有这样。但是有一句话必须给同学们说明了，我说的法，佛陀和观音菩萨都会认可的，而且不需要改的，只要你们大家明白这一点，相信我的话，你们一定会成就解脱的。我是什么不重要，依法不依人啊。阿王堪布口口声声他是一般的众生修的，一般的众生修的，但是他绝对是极深成佛了的。中阴成佛，他在未成佛之前即能三周感应，能呼动一切力量，那么他这个力量伟大，我们就发觉他不是普通的，他是一个妙觉菩萨。但是不管多少次问他， 他都说，你们不要乱说，我跟你们是一样平等的，痛苦的众生，业力深重的众生，由于我修行认真，那么得到佛菩萨的加倍，使我成就了。但是我讲的佛法是佛的法，我没有乱讲的，你们要照着做。我这里不是拿他来与我打譬喻，我是告诉你们啊，你们如果生了轻慢之心，同样不能得受用的，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上师啊，要给学生起带头作用，学生不能自崩。不管你们证到什么果位，哪怕就是很厉害的菩萨，同样要诚心，要谦虚，要谨慎的修学。上师能给你们讲法，我做上师，你们是学生，我都谦虚谨慎。你看我们这里边有很多还很有境界的，其实其中就有菩萨在这里边，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们。同学们啊，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把他缠住了，这下可把他吓跑了。我不能给你们讲，这就是给你们说真话，因为他的悲心，他的境界，还有他的事法行所，已经是为人所不知。你们没有发觉他是菩萨，你们就会小视了他，但是我不能给你们讲。那么他在这儿坐着听上师的佛法有两点。第一点，他是看看我讲的怎么样，他越听越想听。第二点，他还是想从上师这儿听一听，有他不懂的法义地相，听了以后也会对他有益处。那么有没有罗汉？明确的讲，有。但是这里的罗汉也是具备了神通的，但我不能告诉你们他是谁，你们只知道他们都是你们的同学就够了。讲佛法的目的，为什么要讲？我是在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个坛场花了多少人的心血，我能有资格享受吗？我就是哪怕是佛，我都应该觉得我是惭愧的，何况我是一个普通行者，我必须以他来讲佛法，讲佛法来感报一切佛恩，感报于一切众生。所以在这里说话，我是非常严肃的，非常认真的，而且讲这个佛法是从内心里头说出的真心话。那么现在同学们能感召这个灯光的境界，我想也是一个因缘。你不管什么人捣我们的鬼，刘红军也好，啥也好，我们都不去管他，但至少是在佛法的这个境界因缘当中，初一已经遭过一下了，那么今天要把法讲完了，又给我们来这一手。但是今天我很高兴，我印证了我们的佛法。你说不印证啊，上师，万一那个刘红军他们学校在整我们的线了，或者怎么样，是他们造成的，他们造成的也是一种印证，更何况真实的力量已经现前了。同学们大家都亲身体会了，亲眼看到了，还说什么呢？就叫真实不虚。这虽然似乎没有什么依据价值，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事实，只能这样。现在因缘没有成熟，如果今后因缘成熟了，出现一位巨圣德为大家来传法，只要一个净行灌顶，你们当下就可以进入圣境。同学们不相信吧？不信就算了，我没有办法说服你们相信，原因很简单，我没有这个本事当下为你们灌顶，当下让你们正圣。我说在这里摆着，等20年再看，那时候再来看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今天一切境界出现，都是般若咒力的实相妙用啊。因此咒力能灭除一切诸苦烦恼生死轮回业力，经咒其受，能得双运的大智。如果把经也受了，咒也受了，就能得到双运大智，能证无上菩提，故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能使你证到最高伟大的菩提，能除掉一切苦，真实不虚。我们刚才听经之苦，佛法的力量顿然就把它除掉了，这就叫真实不虚， 这就是真实不虚，懂到没有？如果没有刚才的苦业现前，我还没有实力来给大家兑现，说能灭一切苦真实不虚的体会呢？大家就在现场体会到了，这不用我说，你们亲身经历事实，佛法就这么伟大，确实能灭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下面说，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此般若波罗蜜多咒是秘密咒，从印度到中华一直都是梵音华文，由于咒为密意，故只能翻字不翻译，在印度也不能翻译，若翻译者即指有为具象，则非密意。就这里就告诉了我们，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咒呢是秘密咒啊，秘密咒，这里指的咒不是经文的内容了，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就是这个咒啊，它是秘密意。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以后，一直都是用的梵音华文，由于咒为密意，就是说秘密三密之意，故只能翻字不翻译，只能把表皮的这个字翻过来，而不能翻其他的义理，就是印度啊都不能翻译的，若翻译自然的就着在有为具象里头了，就没有密意了，那就叫做这句咒语的含义是什么。因为一翻了意义，说揭谛揭谛，就是解开解开，有这样翻的祖师，非常大的错误，是不能成立的。就包括能海法师，他曾经好像翻过，但是呢他翻的还算比较不错，但总的一句不能翻译，翻译是想当然耳，会引入歧途的。又比如我跟同学们所讲的那个捉拿梵天的事情，很长很长才产生了这么一段公案，这一段公案归功转来无非就是几个咒语，释迦世尊变化时发出的音响，所以咒子不能翻译的，如果一翻出来，这个咒语就着在事项上去了，咒力就没有了，因为本来就无文具义理，只有信号威力，不可思议妙用，没有任何含义，而只含宇宙真谛之意。众生根器大小，优劣各异，又缘起之不一而属多相，故菩萨度生，亦当应机说法而使受益，若机不相应，则不能度生。故说经后又显咒，此为应机之变。谈到我们的众生啦，他们的根器差距很大，假使说我们这里不是知识分子，是一些居士婆婆，社会上那些人就听不懂我讲法，有可能认为我在讲心经呢，其实是借心经在说解脱真谛，没有讲心经，不是在做心经开示，不是为心经而讲义，其中掺入很多比喻，那是有妙用的，这也是一种不为人知的密意，含藏其中，不低于咒语的密意，其密意起着旁侧基石破障合缘的妙意，开机悟道的引火线作用。一句话要解释出溯源来，那就太长太长了，也许把其中一段公案讲清楚给众生，让同学们懂什么情况下什么时间听了这句话，这段比喻会起到什么样的引子作用，对什么样什么法缘的人起到爆发力作用，这不知道要讲多少年才说得清楚，我不能继续讲下去了，回归正地吧。那么唯独的就是只能给咒语给他们念，得其密意之般若，而不能得其文字实相之显要般若。那么观世音菩萨为此把经说完，才显其心通之力量。般若的咒意由几个字组成，以有情为喻，我们就要拿众生来做个譬喻，如大雄鹰与鸵鸟， 同系鸟类，行动之速度两者都是快。天上的老鹰飞得非常快，但是草原的鸵鸟同样不低于老鹰的快速，它能追上吉普车，吉普车都追不上它。但二者于行辕别异，虽然快，但是它们的行辕是不统一的。就是说它们啊，一个是煽动空气之缘起重音，一个是踩动地面之缘起重音，一个是用脚，一个是用手，就用它的翅膀在行动。鹰乃展翅腾空飞行，其快速猛，鸵鸟亦能展翅，则却不能腾空飞行，只能平地奔跑。那么鸵鸟呢？它同样要扇翅的，但是那个是空翅，只起助力和平衡作用，不能起飞，而唯独是用脚跑动。但是它同样也得知一个其快速猛，虽然二鸟均具快行之能，两种鸟都具有快行的这个功能，但行果各异，它们都快，它们产生的行和所结的果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说雄鹰在空中飞动，那么空中的细菌受它扇薄，空中的空气受它动荡，没有任何阻碍迫使它的脚受到压力。唯独劳累的、疲倦的是它的两个翅，扇动飞行的翅。而这个鸵鸟在地上跑呢，就相反了。鸵鸟是用双腿奔跑，所以说就会腿足疲倦。但是鸵鸟啊，它的情况又不同了。鸵鸟它奔跑，所劳累者是双腿，而它的翅只是轻飘飘的在空中扇动，不会产生什么力量。也就是说，一平地跑，一个是空中行，故缘起各异，缘起有别。由因之故，当分交行数。由于这个原因啊，所以要分交他们的飞行之数，方可受益，才能得到相应的利益。那么统一都教他用翅膀扇动，跑腿的就没有办法去取得他的行程了。所以说法是最难的，一定要知道闻法者是什么行缘，要用什么法教他，怎么样讲他才听得懂，给他什么他才能受用。全凭说法之师把握啊，乃至要求巡视观照因果护法的帮助，才能定夺确切的。当然有一种大圣者，他们在传法之前要先修一个法观察，择准法缘，择出根器，再来为他安排教授，这是最准的。讲比喻也是一个道理，先择决定准了以后再来讲，这就跟空行护法有关了，受用一定就不同了。
因为外表看来是讲故事比喻，
哪知道内中另有护法特别安排之加持。这只是一个方面，其中奥妙多着呢，每个人接受的都不相同。又如小学生不能接受大学课程之道，就是说小学生啊不能读大学的课程，相反的，大学生也不能读小学生的课程。原因在于他们两者的课程是不相应的。假使说他们两者都坐在一个课堂上，就应该两种课程同时相授，分别而教授，才能使他们得益的。如以无情物体取而比喻，就是用无情的物体来譬喻，比如说汽车的轮胎坏了，就不能以自行车的轮胎去换。你们想，同学们，汽车轮胎怎么换得上自行车轮胎呢？同类的自行车也无法将28的圈口轮胎换在26圈口车轮上，因为车轮之大小不同，它们是不同的嘛，应以轮胎的大小不同尺寸相应对号，才能换上去，才能称得上圆满。总之一句，要相应，不相应就不圆满。穿大鞋的人脚是晃浪的，容易打起泡，100/100就打起泡了，过小就会紧了，也容易打起泡，
箍紧要打起泡，
就是说恰到好处才能相应。又如有甘露二斤，作为二斤甘露来说，须以大碗接受装之，若相应者为圆满，碗过大呢就不圆满了，因为碗装不满了嘛。碗偏小了呢，就要余费，多了就慢出来了，就不合适。故知小器装少露，大器盛多露，如是而知啊。
大根器就装大露， 小根器就盛小禄，那么大碗就装多的东西，小碗就装少的东西。不管怎么样，要以它相应圆满为原则，所谓恰到好处。观世音菩萨先说到般若的妙义，是以显文令受显义，就是大家受到显法的利益。后说般若的密咒，就是得到秘密的利益。文中分段中显多义，就是说每一篇啊，它显了各种义理，比如说用四谛的关系，用十二处的关系，用十八界的关系，可以统说一个道理给你们听。那么用断我的关系，用情气二界的关系，同样讲般若，以各种不同角度使大家得到相应的利益。有的在这一段能听懂，有的在那一段能听懂，总的令其根器大小、障业因缘之不同差别分段受益，普皆得益。既然咒义不可做事项文句义解，古德门一致认为，那么古德呢都说了，这个咒语啊不能做象义。古德门呢又一致认为，咒确实不可用文字义理来解释的。我今认为咒虽无义，但具有因缘之不可思议地相，就是说咒啊，虽然它没有具体的意义，但它有因缘的关系。正如我跟同学们所讲到的因缘关系，也就是捉拿梵天，它就产生了相应的因缘关系，此为真实不虚。今天同学们啊，我在这里破例给你们说咒的关系，因缘显义的关系，在古德古书上你们是看不到的。大家都说咒语就是鬼神王名号，这就是历代法师的总结，但我看到的实情不是这么样的。咒语的缘起各异，因此咒语千变万化，那么破例要讲这个道理，同学们还要特别认真专注才能听懂。除了外道咒以外，外道还是有很多咒的。凡佛教咒语，实乃诸佛菩萨之心法，就是说什么叫佛菩萨的心法，也就是他们心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相应能量。比如说在座的当爸爸的、当妈妈的、当爷爷的都有，你们的亲人在喊你们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谁喊的，这就叫心法，打动你了。朋友喊你又是另外一种称呼，那就是相应不同的业相而所相应不同的称呼。心法就是我现在喊一声某某某某，马上就听到喊他。所以各个咒有各个咒的心法。你说我摸他没有？没有，我只是通过我的语业传递给他的耳根，他的意识马上分别是某人在叫我，而不是叫我旁边的某某某。这是他具体一个心法意念。那么这个心法意念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他小的时候，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字的时候，第一天他不知道他是某某名字的，或者是知道还不顺口，慢慢慢慢慢慢，这个名字就养在心里头了，就产生一种心法了。这里的所谓心法，在心中种下了有为之法，而不是心地法门之心法，不能混为一体。佛菩萨的心法是圣意的，就是了脱圆融无碍的境界而产生的能量。我刚才打的譬喻是事法的心法，是执着的，不能相提而论，只能作为譬喻。那么产生这个心法的原因，就是其语音语词是与诸佛菩萨相应的，就是相应于某一个佛菩萨的关系。只需三业相应，身口意一元无二，即能投入佛菩萨的圣意心境，自得加持。就刚才说了，如果身口意三业不相应，修任何法都是假法。同学们好好听这句话，要提起你们的精神。你们经常在修行，三业相应，坐上要相应，下坐要相应，时时都要相应。学了法了，就不应该闹架了，回家就应该搞好关系。学了法了，就不应该执着了，尽量的丢掉。学了法了，
就不应该弄虚作假了。听了这个真谛以后啊，还不忏悔，我不是恐吓你们，因为我不需要你们给我什么东西，我只想到你们的是进步，所以说没有私求。还不忏悔的话，你们要明白，你们枉自在这个世间上变了一次人了。我说了半天，不是要同学们来给我做供养，我不需要，不是要同学们给我唱赞歌，我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们改正你们的行为，如法去做起，不然你们会体验到的，到那个时候改不了了。不是说到这儿本是骄傲，就今天只产生的两个现象都可以足以说明问题。我不是在这儿给你们吹牛的，但是这些事情你们当去慢慢印证，如果搞得不好啊，到最后会非常可怜的把一生误了。总的，希望同学们要如实的修行，如实的学好。比如有的同学啊，还在骗人，打妄语说假话，甚至于连上师都还要想骗一手，你骗吧，可惜呵，业力会上升的呵，会感到痛苦的哦。我上座我就告诉了同学们，你们是依法，不是依我这个惭愧普通的人来学的，上师不需要让你们来尊重我，你们觉得法对，你们就照道做，觉得法不对，你们就另外请其他的师父给你们开示，一切都是你们的业障善报所获的果，招也招不来，挡也挡不住。因此我跟同学们严正地提出，那些照常打妄语骗我的人，打了妄语的就马上改正，改得好的应该马上跟上师坦白，改得不好的慢慢从心头去改。我不勉强哪一个，反正学佛法道德行为不能夹杀，尤其是对待贤圣僧不能有所欺骗。因为首先上师我对你没有贪图，不会半点害你，所以你就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上师的面前虚吹浮夸。你们知道吗，上师没有神通，上师是一个凡夫，是一个温正，但是佛菩萨不是凡夫，护法菩萨不是凡夫，他们能看到你们，能彻见你们的，他们不会不管的。我刚才说的要忏悔的要做好准备。好了，就这样继续讲。为什么刚才说了这些，因为有好几位同学产生一塌糊涂的思想，这么伟大的真谛解脱大法境界照常要说假话，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提出来比下来给他提好得多。因为这里提出来，他能改过自新，他的罪业就没有了，不改过自新就太可怜了。有愚痴者或浅智者认为此说好像不实在，这实在可怜。不说是无上智慧功能如是，就是世间聪明也能造遥感器。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什么呢？是佛菩萨的这个感应啊，就好像是一念心通的语句，只要你一念动真了，他就知道了。那么我们还不说佛菩萨了，就是说世间法上现在的无线电话大哥大，拿起很远很远，只要你按他的相应的心通号码，所谓的心通号码嘛，就是与设定的相对应的机口，也就是所谓的信号，对应于对方的信号，或对应于中转信号，总之中转信号也好，直接也好，必须与科学家们设定的信号相符合，也就是必须相应，按它的键子嘛，就会发出对应信号，发到很远去，发到相应的对方。凡夫都能这样，一个佛菩萨还没有这样的境界吗？他自己还不能感应吗？所以这个就同学们够去深思了。比如我们常用的电话，只要你一按相应的号码，你要求要找的人就会马上来跟你通话了。各部电话机的号码不同，就等于各种咒语的本尊不一样，乃至今后会发展到不一定用号码，乃至用姓名、用音乐，甚至用照一下图像都会传递信号给要找的人。这是一个设定的相应对口程序， 而绝不能把对口的号码接错了，接错了就偏了，就达不到目的了，就这么样一回事。就是说咒语啊，念观音咒，观音咒的力量，念楞严咒是楞严咒的力量，念枯木重生咒，枯木重生咒的力量，就是它不一样的。因此观音有观音的咒，文殊菩萨就有文殊菩萨的咒，而且每一个佛菩萨的咒都有多种不同的咒，就一个菩萨他都有很多咒，他每显一次因缘就有一次咒语，而每一个咒呢都有不同的功用，因为当时的因缘意象就不同，因缘果业所显不同，所以说咒语的功用就不同了。如世尊的慧寂金刚咒语、枯木重生咒各有功能，互不能代用感应。释迦牟尼佛的慧寂金刚咒跟枯木重生咒都是他一手一个菩提心印显出来的，都有功能，但是你念这个慧寂金刚咒的时候，它就不能去长树，你拼命念，那个枯树还是不得活。如果说你是修枯木重生咒的，你给它一念，它就活起来了，但是你要拿去当慧寂金刚咒用，你同样没有效果的，不能降到魔的，不能说咒语就是统一的。